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也在在 Zoom 上的平安。从去年3月开始，我的疫情造成很大的困难啊。今天我们知道很多教会已经开始恢复实体，可是都来到教会是很不容易。我们教会是大概8月底开始我们回到教会敬拜，但到今天大概来到教会大概只有50%。50%左右，所以不晓得哪一天大家都能够回到教会。而且我们在疫情当中看到很多家庭受了伤害，在亲人离开这个 离世，然后，很多有些公司一些经营没有办法经营下去。那我最近我们认识一位牧师，他要回中国去看他，刚刚得到心脏病，就是在急诊室，但现在已经进行比较稳定的父亲，要隔离4个礼拜，真的很不容易。那撒加利亚书，其实这卷书我在教会讲过，所以当 John 跟我说要讲回转的信息，我就想到这卷书。其实撒加利亚书第1章的1到6节就是一个叫我们回转的信息，接着神用了各种的意象来告诉。来帮助约书亚跟要重建圣殿，跟所罗巴伯，那是两个人，就是所以撒加利亚书的作者撒加利亚，还有这个哈该，还有马拉西，都是被掳之后的先知。那神特别就告诉撒加利亚跟哈该，你们要去鼓励他们，因为那时候圣殿的工作停止了。我们下面一个 slide。这一段我们刚刚已经念过，不是第8章，是第1章，我们下面再下这个已经念过了。所以从客观的事实来看的话，这卷书因为圣殿的重建被迫停止，有好几个原因，就是我们整个以斯拉记的第4章就讲到整个圣殿被的工作被停止。首先是这些仇敌，他们假装弟兄要说我们一起来建造圣殿，因为他们是外邦人，他们要借着一起来建造圣殿来破坏圣殿的工作。这仇敌第一个工作，他说我们是弟兄，其实他们不是弟兄。啊，18年3月我去了以色列，我们去参观的耶利哥，那以色列很多这个蜜枣，耶利哥的蜜枣，他卖这个蜜枣，然后我们一下车，那些阿拉伯人就说哦 ，we are cousins， 我们是兄弟姐同性姐妹，希望我们多买一点他们的蜜枣，然后给我们吃很大的蜜枣。但当你去进去买之后呢，买了之后呢，回家一看，上面很多大，但下面还有一些小的在里面。所以他说我们是 cousin， 但是我们不是。到今天，什么是我们的兄弟？就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有耶稣基督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所以这些仇敌呢，假装是弟兄，我们一起来建造圣殿，我们帮你的忙。所以，以斯拉他们很清楚，这不是他们弟兄，所以他们拒绝了。接着。他们来扰乱他们，第一个计谋不通，他们扰乱，开始扰乱他们的工作。接着他们会买谋士来败坏他们的谋算，就说啊，告诉他们一些建议，说你们可以怎么样做。那这些都不同呢，都不成就的时候呢，他们就上告到亚拉薛西王说，这些人啊，这个城从前是什么？是悖逆的城，他们屡次悖逆，所以呢，你看多少次被毁灭毁坏，所以呢，他们不能重建，所以呢。所以后来呢，这个亚拉薛西王他们就查看说，发觉确实好像这个城过去是多次的进贡，可是多次的背叛的，所以呢就停止了圣殿的建造。所以因着圣殿的停止，所以呢神就晓谕撒加利亚跟哈该，写信鼓励他们。所以第5章，那以斯拉记第5章开始就说，他们鼓励他说，开始圣殿就继续的开始建造，因为神应许说70年之后他们要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神的应许绝对不能落空。所以这撒加利亚书跟哈该书是来勉励他们重新恢复圣殿的建造。 其实在第三章讲到说，他们开始把殿的根基立定的时候，那些年老的当初从前看见圣地的辉煌的景况的时候，当看见这些根基开始重新建立，他们都流泪，他们哭泣啊，因为太感动了。因为当他们圣殿被毁的时候，到了巴比伦，他们失去了他们的家乡，但是当他们再回到那里，我相信当我们如果我们的家乡被毁再回去看到那样光景，那个心里的感动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所以第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是我们看见是他们因为圣殿的工作停止了，他们必须要这工作必须要进行，所以神差遣撒加利亚写了撒加利亚书。请下一页。下面呀，所以主观的事实呢，就是他们这些百姓，第一个他们在禁食上得罪神。我们知道禁食是刻苦己心，当我们有很多的困难的时候呢，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祷告，我们需求恳求，但是我忘掉连饮食都忘掉禁食。但他们禁食怎么样？他们你们吃喝不是为自己吃自己喝，他没有真正禁食。我们在福音书里面，耶稣常常责骂这些法利赛人，说你们禁食呢，故意装作很难看，要让人家知道你禁食，用禁食作为一个进钱的一个方式，这是错误的。所以他们禁食的时候没有照着该做的禁食，禁食应该是刻苦己心，应该在神面前忏悔悔改。因为他们在那个时候在被掳之地，很可惜很多人可能跟这些巴比伦跟那些他们同化，就是享受他们的生活，他们忘掉了神要他们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他们在律例上，他们应该是要照顾这些孤儿寡妇、怜悯贫穷的寄居的贫穷人，但是呢，他们反而怎么样欺压他们。他们应该神为以色列的定的律例是非常有道理的，他们弟兄之间不收利息的，他希望他们国中没有贫穷的人。如果真的照着圣经在出埃及二十一章开始神给以色列百姓律例去做的话，以色列人中没有贫穷人。他们说如果说你摘葡萄园的时候或收禾捆的时候把那个掉下来，你不要去取，让那些寄居的让那些贫穷那些寡妇让他们去拾取。所以神是非常有恩典，就是我们当我们收丰收的时候，我们要想到那些需要的人。可是呢，他们在回到耶路撒冷之后，他们没有这样去做。对，然后呢，他们在生活上他们得罪神，他们圣殿工作既然停止了，那我们回到我们就开始建造我们的房屋吧。他说我们的时候，他们说神说你们盖有天花板的房屋，但是呢，圣殿的工作你们忘记了吗？他们回去。对，所以他们忘记了。其实在尼希米记也讲到，就是因为尼希米当省长的时候，那些百姓有些百姓他们被迫要卖他们的孩子做奴仆来争取生活的费用，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没有顾虑到百姓其他贫穷的需要，所以他们的生活上他们想哇自己的房盖得很好，就是但是把圣殿的工作全部忘记了。甚至还有许多的人留在巴比伦不愿意回耶路撒冷去，因为那边生活太好了，他们忘掉了神叫他们去巴比伦七十年之后要回去。神非常有恩典，因为他们没有守安息年，所以神让他们被掳七十年。可是我们知道当先知耶利米说写信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去巴比伦，但是很多人害怕不愿意去。但现在很多人去了巴比伦又不愿意回来，回来只有四万多人，人不多，但很多人还留在巴比伦。但留在巴比伦后来怎么样呢？因为后来这个巴比伦不是被这个马代波斯灭了，所以呢可能他们损失了他们一切，所以许多人留在巴比伦不愿意回去。所以神借着撒加利亚写信说你们要回转。今天我们想想，今天我们的在这个北美这个工作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是不是很安舒的，就是我们在这里成家立业之后呢，我们生活稳定，我们忘了神的大使命，忘了说教会的使命，我们忘是不是我们记得。所以当我在读到撒加利亚说想到今天我们在北美，我们是很富裕，我们不像其他地方可能有一些迫害，但是我们最大对我们属灵方面最大的迫害就是我们这世俗，我们随从了这边的风俗，我们享受在北美舒适的环境，所以 请放下面一页。所以今天我们也需要回转，我们要用来继续来建造基督的身体，就是神的教会。我分两个方面，一个是质的提高，就是我们生命的一个成长，这个必须要靠什么呀？靠门徒培训，要靠我们每天跟神的关系，我们的灵修，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的祷告，还有量的增加，要传福音，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教会这两个加起来就是神的大使命。大使命出去，你要带十万人做我的门徒，对，做主的门徒。所以把人带到教会之后呢，要开始栽培他，做门训，让他们生命能够成长，让他们生命成长，继续去把人带到教会。所以神在地上设立教会的目的，就是要把福音传出去，不但让人能够来到教会，而且生命上要成长。我相信在这个疫情当中，很多人有时候蛮抑郁的，因为看不见前面会发生什么。就像今天我们来到教会还是不多，但是我相信这个明年开始，这个会，我相信会比较好，就是慢慢的会比较好。但是我也希望，真是在慢慢之的弟兄姐妹都愿意回到教会。像很多教会在网上真的很不好像都见不到，心里当然有一些是年长的，我们也顾虑了他们身体的需要。但是什么时候我们都能再回到教会，像疫情之前一样？我记得疫情前我们聚会完，大家一起吃爱宴，大家一起交流，多么好的一段时光。但今天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恢复？不知道。我们希望都能再次回到教会。很多传福音的工作也受到了影响，难主。当然我们还是可以在 Zoom 上来探访，来关怀，来帮助。所以因此这样，我们就有很多的这个我们有教会，我们最近有几个读书会，我们就大家一起来读一本书。那最近我的妻子她在上了使者的这个人如何改变，她觉得很有帮助。那我们就有成立了两个读书会，一个是弟兄的一组，一个是姐妹的一组，我们就开始读这本书人如何改变。我们都需要改变，我们生命需要每天要有更新，我们跟神的关系需要更新。所以在疫情当中，我们就成立两个读书会。我们为什么弟兄姐妹分开？因为弟兄有的话不方便在两个一起讲，所以呢，弟兄有很多话要跟弟兄之间讲。所以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我们就开始成立这个读书会。我们在一起一读书，我们怎么样来改变？为什么要改变？怎么样来改变？所以很好的分享。另外，我们也在这段时间，我们也鼓励大家来读圣经。然后从去年开始，我们有好几个读经的 WeChat group， 我们就是每天大家彼此的激励，我们有一个进度。那我们就说，今天我完成了马太福音几章到几章，大家就是每天按着进度读。我们有两个读经群，一个是一年读完圣经一遍，一个是三个月读完圣经一遍。那三个月读完圣经是非常挑战性的。我们从去年七月开始，到今天已经是第六次了。所以我们知道，今年到年底读了六遍。一天花一个小时，一天花一个小时，你可以在三个月把圣经读完一遍。我很感慨的是，在那个读经群里面，大部分是姐妹，很少弟兄。好像姐妹都比较愿意读圣经，我自己的感觉。而且我参加很多的课程，神学课程，姐妹参加的比较多，弟兄比较少。所以真的，今天教会的复兴，弟兄要站出来，弟兄一定要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我鼓励我们弟兄，我们开始这个读书会，读人如何改变，希望能够弟兄能够站出来。因为弟兄是家里面属灵的头，必须要带领这个家庭。所以我们要回转，我们要思想我们什么地方需要更加的改变，像我们的生命的改变，我们传福音要什么样的新的策略。所以我们也在疫情当中本来是实体的，就是那个叫做把握实际课程。所以我们也感谢耶鲁牧师，我们的课程开始也在网上进行了。所以在疫情当中，我们进行了两个梯次，也参加别的教会，因着在网上，所以北美教会都可以在一起来参加这个把握实际，是一个宣教生命的课程蛮好的一个课程。就是它改变了我们对这个传福音的眼界，开阔了我们的视野。所以把握实际的课程，有兴趣我可以介绍你们，我觉得是蛮好的一个课程。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当我们想到在巴比伦，在耶路撒冷那些工作被停止，当初撒加利亚怎么样鼓励他们的时候， 也让我们再看看我们自己，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要怎么样来改变，教会要怎么样开始复兴。其实我想了一个祷告会，就是每天早上1-5我们开一个这种祷告，但是我不知道多少人会来，可以为教会、为团契的弟兄姐妹的关系、为大家读经的生活、为教会的关怀各方面祷告。那所以最近我一直在开始推动一个关怀的这个培训，如果大家可以这样联系，我们跟华神联系，就是有8门关怀的课，从明年开始到后年，每3个月开一次。那我希望开始在建立教会都应该有个关怀的团队，因为关怀不是一个牧师一个人做的，说大家都能够团契之间彼此关怀，也能够帮助我们为让教会能够成长。所以关怀是教会很重要，所以今天我们也需要回转，我们需要看我们在什么地方做的不足的，我们来改变。下面一个 slide， 这是从2010年到2020年这个普世的这个人口他们关于这个信仰的一个调查。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2010年穆斯林则23.2%，但今天2020年24.9%。再过我相信现在可能已经占全世界人口的1/4，非常可怕。你看最近这些穆斯林进到这些欧洲去，进到英国去，到法国去，到各个国家。相对的我们来看这个天主教占的比较多，但是真正的东正新教2010年11%多，现在可能更少。在11.6%当中有多少是真正的基督徒呢？所以我们看见当我们在讲大使命要向传福音的时候，但今天我们看见这个穆斯林其他印度教这些的成长超过了基督徒。我们真是要为这个大使命我们来祷告，要向神呼求，教会要站起来，教会要来传福音，要在社区当中来影响。但今天我们看北美真的教会是非常弱的，所以当我看到图片让我非常的担忧。今天美国可能还算比较好一点，但是欧洲穆斯林进入之后，将来不晓得会发展什么样子。所以这是今天这个普世这个的一个光景。下面一个 slide， 所以呢，刚刚那个 slide 有一个没有，这个好像有点不太对。我再往下面一个 slide 看看。OK， 所以我们怎么样回转？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我们要省察。在哈该书这边讲到，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种的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两次说到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要省察，说时间没到，已经在建，只是停工而已，怎么时间没到呢？你们殿一停了就忘了，殿停你们应该来向神呼求，为什么殿会停止？这神的旨意忘了，开始为自己打算，改天有天花板的房屋，这殿却仍然荒凉。所以第一个要省察，要省察我们自己。今天我们要省察我们属灵的生命是怎么样的光景，我们是不是每天跟神有亲密的关系，我们是不是每天有读经有灵修，我们是不是有祷告，我每天早上起来做什么？我们是不是有一个目标，说在我们希望多久把圣经读完，或者有一个读经的计划，或者我们跟弟兄姐妹有一个 小组，我们一起来共同来查经。我们有没有为了教会的复兴来祷告？我发觉各个教会其实最弱的就是祷告会。我不晓得你们教会怎么样，我看一讲到祷告会我非常难过。我觉得祷告，教会祷告是教会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可是也是最被轻忽略的一个部分。现在教会在网上祷告，有让那些不能开车没借口了。平常说我晚上我不能开车，我不方便开，眼睛不好晚上，但是在总 room 上啊，我非常难过的就是我们的教会祷告会，当然团契的祷告会，但那不能取代教会的祷告会。教会在一起祷告，当圣殿不能建造停工的时候，他们是不是在一起祷告，还是个人去做自己的事情去了？这今天北美教会的光景，我觉得中国教会不一样，我听过，但是我很羡慕大家在一起祷告，你起我落，大家没有非常热络没有停的。可是我们祷告会常常有时候这个祷告中间停一段，那个祷告，真的教会的祷告会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好，我们下面一个 slide。 所以我们怎么样省察？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二到十三节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刺入敞开的。神的话能够进到我们内心的深处、灵魂的深处。不晓得弟兄姐妹读经有没有说这句话突然冒出来，就是在向我说话。这句话我读到的时候我就觉得扎心。神的道是有功有力量的，是活的，是生命。我们读圣经读的时候，让神的话来帮助我们，来省察我们，让神的话来检查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有什么地方不合适的。我们做的就像那些人盖到天花板，他们想到说，这是神要我做的吗？今天我们的生活的目标重心在什么地方？让神的话来帮助我们，来检视我们。所以为什么我们从去年七月开始读经，我就非常渴慕，就是每天变成习惯了，不读经就好像缺少什么。那读经让我们成为每天的开始，读经祷告灵修愿意成为我们每天的开始，让我们一早起来先跟神发生关系，让神的话来帮助我们。读经是神向我们说话，祷告是我们来回应神，所以读经祷告灵修非常重要。所以神的话来检查我们，看我们里面有什么恶习没有，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所以我们需要回转来到神的面前，靠着神的话，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下面一个 slide， 这个表很有意思，这是叫做周哈里窗，它有一个把人的知道的部分看的四个部分，一个是开放的，我就我知道，很多人知道啊，有在知道今天啊，可能我是比较内向啊，我是比较有时候喜欢做些什么活动啊，大家知道。我们另外一个是隐藏的啊，没有人发现呢，但是呢，我知道。还有是盲目的呢，就是啊。我真的像他们所讲的一样吗？那这话是未知的，有一部分是别人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但这个部分呢，神知道。当我们省察，我们要看看今天我有哪方面啊？如果是大家都知道的话，我比较容易改，对不对？如果这些容易改变，我们人都需要改变，我们人不是停留在这个光景，我们需要不断的来改进，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丰盛。那有一些是隐藏的，可能不愿意人家知道，但是神也知道。所以呢，有些不好的习性我不愿意跟他讲。我知道当我们知道夫妻吵架生气的时候，后面总是一个原因，很多时候一件小事情会爆发变得很大，其实后面有一个隐藏的原因在那里。这个原因如果不找出来， 只要触及到那个地方的时候，马上他就会暴怒。教会很多的困难就是在夫妻的关系上面，夫妻关系是教会今天最面临最困难的部分。我最近也在处理几对这个夫妻的关系，有年轻的，有结婚很多年的，那最难处理。特别是如果他不跟你讲，而特别是弟兄，一般弟兄都不太讲话，姐妹比较爱讲话，所以师母常常听到，但是呢我又不能去跟弟兄说啊你是怎么样，我必须要他亲自告诉我。这是最困难的地方，就弟兄一般不太讲话。所以为什么我成立弟兄读书会，就是希望在读书会里面大家能够畅，没有任何的保留，能够大家能够交谈，能够坦诚的。所以我必须要先牺牲的把我的什么问题啊，家里问题跟他讲出来，让希望他们能够讲话啊。做 counseling 最困难就是不讲话，所以呢隐藏了，这个很可怕，因为隐藏的东西有时候可能爆发出来是很可怕的，还有都不知道的，这个也是需要来对付的。这个呢需要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盲点。所以我们当我们在省察我们自己，要看我们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我们生命中有些需要什么地方需要对付的，我们需要来认识我们自己。弟兄姐妹，你们对自己认识有多少？我想可能最认识你们的就是，如果就结婚的话，就是你的配偶了，或者你的孩子，或者你很团体里面很靠接近比较亲密的弟兄姐妹。我知道姐妹之间可能有更多的交通，但是弟兄之间比较难，我发觉弟兄之间比较少交流。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我觉得这个他这个是有一个问卷的题目，可以用这个题目呢来看看你有哪些部分你是盲点，他可以有一个分析的，只是我还没有做，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图告诉我们说，我们有很多地方我们不一定知道，但是我们真的我们需要来了解。所以我们的人，我们生命要我们要能改变的话，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有什么缺点。我们讲到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是不是知道我自己？我可能知道别人，但是我知道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个图最好是呢，夫妻一起，如果有结婚的话，夫妻一起来做，看看说啊，我认识的我的配偶，我的丈夫是怎么样，我的妻子，我们一起来学习，来成长。我们的面对，我们讲到这个省察，是我们检视我们的生命有什么地方需要来改进的地方。就像我们今天生病了，一定要去看医生啊，你一定要医生要开始用各种仪器来测试看，哦，这个血压是不是正常，这心跳脉各方面，对这个指数，今天医学很进步，但是我知道有些人不看医生的，有的问题就买个药来吃，很危险的。我碰到好几个状况，就是他平常不看医生，晚上连续到晚上就发烧，那就买就拿了一个什么药来吃了，就退烧，发生出身汗就退烧，这很危险的。一定要检查，就像我们身体，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也要来检查。如果今天对属灵的话没有兴趣，对读经没兴趣，到底什么地方出了毛病？我们对人的灵魂不关心，到底什么地方出了毛病？我们要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要来了解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啊，帮助我们能改进。所以我们下面一个，所以但是呢我们检查之后呢，我们要再做出来，要行出来啊。我们省察之后发现什么地方不对，我们要来行出来。在这个雅各书讲，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自然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我们知道神的话像一面镜子，我们看了之后呢，我们知道哪里缺点，就像镜子啊，一般姐妹可能用镜子比弟兄多啊，镜子我们要看哪里脏了，我们把它清理干净。但是如果你看了镜子以后就走了，一点帮助没有，失去了镜子的功用。当读神的话，当神灵光照，我们看见有什么不行的不对的地方，我们要改变，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行为，改正我们的行为。但是在镜子里面还有讲到读经， 有时读经读了，镜子里面看到什么是自己，对不对？如果你镜子里面看到别人，就问题了。常常我们读圣经啊，读了，哎，妻子，你看圣经告诉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做。读经是为我们自己，啊，所以我们常常说，妻子要顺服丈夫。啊，我们不看丈夫那边说丈夫要爱妻子，说妻子你要顺服丈夫。所以我们读经是为自己读经，我们读经让神的话来光照我们。刚刚讲到这个两刃的剑，是我们的魂与灵与魂骨节骨髓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所以我们常常要怎么省察我们自己。所以正常的读灵修的生活非常的重要。我们讲到圣经的话就是我们的灵属灵的粮食。我们怎么样生命怎么样成长呢？我们不像刚刚得救的时候一样能够吃奶，但是今天我们要吃干粮，我们要把神的话吸收以后消化之后成为我们的食物。所以我想为什么教会都有团契有查经，就是让我们鼓励大家一起来学习神的话。但我们自己要有一个读经的计划，我们花时间在神的话里面啊。所以最近因为这常常读经，所以很多时候这个读到这段，哎，突然想到说这跟这个讲章是有关系，我就马上觉得，哎，这很有帮助。因为实际上圣经真的是哇，这么66卷书太多了，可是有时候我们不一定会想到，可是每次读经的时候都有帮助。有一个例子说，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在读经很快可能记不了，但是有一次有一个老爷爷跟他的孙子说，他有一个在火炉旁边装炭的一个竹篓子，他竹篓很脏，那他就是竹篓子，你去帮我拿点水来。那孙子很听话，去拉拉水，一跑到家里面水都漏掉了。哎，那爷爷你再去拿吧，跑了几趟，那孙子说不行啊，这竹篓子不能装水啊，会漏掉。那个老爷爷跟着孙子说，你看这竹篓子很干净，洗干净了，本来很脏的，但你这样跑几趟都洗干净了。所以速读圣经可能你不能都记得，但是就像这例子，你每读一遍，每次读圣经的话能够炼净你，圣经话能帮助我们。所以鼓励弟兄姐妹，你们可以一个小组，就大家鼓励彼此鼓励读圣经，读圣经，多读圣经。当然有很好的书也可以看，但是我觉得最重要还是集中在圣经上面。所以我们读经，我们光照，我们活出来，什么地方不对我们来检视，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改变。其实在疫情当中是相当不容易的啊，夫妻在一起上在家里面，这是一个考验啊。平常大家上班去了，下班时间很短，但是24小时在一起的话是你婚姻的一个考验。所以很感恩，就是这段时间我们都在家里面，所以呢反而怎么样，感情更好，更能够体贴对方的软弱。有时候当然会一些的小小的口角，但是没有大的妨碍。所以疫情也让我们看见你夫妻的关系怎么样，你亲子的关系怎么样。只是有的时候孩子在家里真的很烦啊，你说本来送去学校，但是我在上班，他又来打搅我。但是这段时间是一个很好的考验。所以关系必须要建立，但是关系建立在我们先跟神的关系上面。我们跟神的关系对了，我们跟人的关系就没有问题。我们跟神的关系，下面也。所以我们行出来，那这边呢，在哈该书2章4节，先知哈该怎么说？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边不只是大祭司要刚强，省长所罗巴伯要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不要害怕那些人，你们刚强。所以他们收到这个信之后，也不管那个这个皇帝下的指令不能够要停工，继续建造。那人说：“你们为什么建造？不是不能建造。”他说：“当初神这大那个这个已经有旨意，就大这个我们可以建造的。”所以呢他们就恢复建造圣殿，不再惧怕，他们刚强。这刚强不是一个人，是全体会众，大家一起来。 我们今天建造教会，我们一起来建造，一起来建造，一起来刚强。因为神要与他们同在，神与他们同在，他们就没有任何的惧怕。神给他们勇敢的心，圣经讲了很多神同在的例子。神同在，神与约瑟同在。约瑟的一生用三个 P 字来讲，他们说是有三个 P， 有一个是监狱 prison， 有一个是 palace， 还有一个 P 我还记得，还 有三个 P， 一个是他是我知道有一个是监牢里面，一个是王宫里面。那第一个 P 是什么？是不太清楚，但是约瑟的一生，神与他同在，神与人同在，我们就没有任何惧怕。我们的眼目不是在看这个环境，我们眼目仰望神。所以他们顺服神，顺服先知告诉他们的话，他们不听那些来强迫他们停工的人，他们继续恢复建造，所以圣殿就盖成了。今天像彼得说的，顺从人不顺从神合理吗？所以在使徒行传看见彼得大有胆量，他放胆讲论，他没有任何的惧怕。哦，第一个 P 是被卖了，对，好像是被卖啊。所以今天我们一样的，我们祷告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信心，给我们勇气。第二个，他们只讲到顺服的心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在催逼他们。今天我们服事也是圣灵的工作，当圣灵在向你说话的时候，就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所以当刚强壮胆，约书亚要进迦南地之前怎么样？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这不要惧怕，不要惊慌，所以刚强壮胆，所以神的工作就完成了。所以我们今天是跟神同工的，神与我们同在。今天我们看见北美的教会，普世的教会，我们怎么样开始有个新的复兴。我跟我几位有几位，我有一次在同工会也说到，我们怎么样复兴，就是远东广播他们有一篇信息关于这个复兴，好像是 Timothy Keller 讲的，有五篇信息讲得非常的好，我发给弟兄姐妹去听了，可是我不知道他们听了多少。我真是希望我们大家弟兄姐妹能够在一起来祷告，为了教会的复兴来祷告，为了弟兄姐妹灵命的复兴来祷告。但是第一个，我们要回转，我们先思想我在我的生活上哪些不讨神喜悦的，我要把它除掉，我哪些最需要对付，我要对付清楚。今天早上我在教会里面讲的是十字架与跟随耶稣，因为最近我讲的，因为在上一些门训的课程，发觉弟兄姐妹对十字架不清楚，所以开始讲十字架的信息。今天讲的十字架与跟随耶稣，跟随耶稣就要背十字架钉死，是天天要背的。那十字架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老我，不是这些不好的人际关系，这些惹我生气的这些这些我的孩子，或者是公司里面那些同事常常找我的麻烦的，不是。十字架是我们自己的老我，我们的邪情私欲，我们必须要把它钉死，不然生命活不出来。所以我们检查我们自己，我们在神面前好好祷告，看什么地方要被修剪，葡萄树的枝子要被修剪，修剪才能结果子。我们让我们回转，我们大家弟兄姐妹一起祷告，求神来复兴教会，求神来复兴我们每个自己的生命。我们需要回转来归向神，像当初那些在建造圣殿的人，神借着撒加利亚跟哈该鼓励他们，今天神也借着这段话来鼓励我们，来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回转来归向神。我们需要查验我们生命当中那些不属于神的地方，我们需要让神的话来帮助我们，我们需要圣灵来提醒我们， 我们一同在神面前，我们祷告，求神来帮助，求神来帮助教会。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的恩典，我们谢谢你，你当初借着撒加利亚来鼓励那些因着敌人仇敌的攻击而停止的圣殿的工作，让他们重新来开始建造。今天也愿意这段圣经来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回转，我们的属灵生命在什么地方停止了，或者没有在成长了，我们需要重新来到你面前，我们让圣灵来光照，让神的话来鉴察，好让我们悔改来到你面前，你就要来帮助我们。谢谢你的恩典，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最后还 一节圣经忘掉打出来，先打最后一页，这是给大家的鼓励，是罗马书12:1-2，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好，谢谢。